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二讲，读经出埃及记七章二节到八章的二十五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是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摩西在法老和臣仆面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便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招了耶和华，招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法老对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 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像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举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对向天伸杖，遍地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创造之主。 OB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9月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美国有一个摇滚乐发展出来的所谓情绪摇滚流派，他们专门唱阴郁歌曲，把阴郁情绪传给听众。 请听康纳·沃布斯特写的一段歌词。我听到过神儿子来拯救的故事，是真的吗？他真的来过吗？假如我用我肮脏的头发擦干他的脚，他能使我洁净吗？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那一天会来，没有月亮，没有太阳，只有黑暗，回到了起初的漆黑一片，回到起初的漆黑一片。奇怪的是，这不像是我们基督教平常关于末日的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并没有审判之日会回到起初创造之前的暗黑中去这种说法。沃布斯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或许是无意，但他却触及到了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一个角度说，神的审判是把他所创造的重新归零。今天早上，我们借着上个礼拜出埃及记第七章往下读。上次我提到过，出埃及记的十灾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规律。假如我逐一讲的话，恐怕会有很多重复，所以我会以主题的形式来看。今天我们来看的主题是神在降灾中向法老和埃及人所显示的重要主题。我们是不是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知道，如果他愿意，这位全权全能的神只需要降一个灾，就足以使以色列人得自由。比如说灭长子之灾，让法老低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给我走吧，神可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把法老的儿子宰了。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排了个长阵，像演戏一样，一出接一出的上演他和法老之间的对垒。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法老反对神，因此也反对创造。你们都还记得，出埃及记一开始并没有对抗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宁静安详的场面。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照着神的应许繁荣昌盛，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一章第七节，这是一个蒙了神祝福的民族。然而紧接着我们就听到这句话，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以色列人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很明显，法老竟然如此大胆，和神创造之初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唱对台戏。你们生养众多吗？这不符合我的政策，我要来一个消灭创造。从一个角度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人堕落之后的现实。一方面，神的形象被扭曲遭涂炭，人身上被造时神的形象已经无法分辨。另一方面，人竟把自己想象成从来没有过的，更像是神了。法老正是这样，他把自己看作是神，企图篡夺属于神的权利，掌管生杀大权。他颠倒了神造的世界，现在神造的世界就要来颠倒他了。接下来的经文里，我们会看到创造之神将要倒转创造，来拆毁法老和他的埃及。神降下的这些灾也被称为神迹或记号。这些记号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有一天没有月亮，太阳也不在，世界将往后退，法老这个假神将被带回到被造之前的日子里去。法老会看到他自以为在那里作王掌权的埃及将一步一步的被拆毁，一直返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去，被黑暗笼罩。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读了第一个在水变血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把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7:19。这里用的所有的水这个词，就是创世纪1:9所用的同一个词，水聚在一处。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记不记得在第10里面我们解释过，神在7:9用创世的时候特定的方式说，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第9当中，杖蛇就变作杖，和创世纪第1的叙述一模一样。注，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在中文和合本里面呢，我们是看不出来这段话和创世纪第1神在创造之初所反复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之处。而英文呢，1:3、1:6、9、14、20、24，创世纪，那你开头的话呢，都是 Let's be and there was。因此从降灾的一开始，作者就有意的提醒我们，你们读的时候要和创世纪联系起来。请注意，若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2灾、第3灾、第4灾也被称为蛙灾、银灾、柿灾和银灾组成的一个有趣的三合一。蛙明显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即上述所有的水。湿明显是来自于尘土，8:17，是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即大地。而银则与天空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整个埃及与创世有关的水、地、天空都将遭到神的咒诅。8:6，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有意思的是，这里又出现了创世纪第1的用词遮满了一词，就是创世纪1:20，水要多多滋生，同一个词。注，就像前面一样，汉译和合本是更看不出这一点不同的。所不同的是，神创造时命令水要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带来的是生命与祝福。而这里神叫青蛙从水里上来遮满了地，带来的是死亡和咒诅。因为灾一撤走，满地都是青蛙腐尸，臭气熏天。同样，从尘土来的狮子对应于创世纪第1:26，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苍蝇则对应空中的鸟。灾降下来后，埃及被数不清的苍蝇败坏了。在创世纪里面，神给人的命令是生养众多，管理海里、地上和天空一切被造之物。这里正相反，蛙、狮、蝇这些被造之物坐在了埃及头上，而法老这个自以为是神的人却无可奈何。这正是问题所在，创造的顺序给颠倒了。法老这个按神形象被造当受神管的人，却在那里当起神来，犯下谋杀神子民的罪。神说，你不是想把秩序给颠倒过来吗？那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我给你们来个颠倒秩序。6灾是畜疫之灾，请注意，此灾只影响埃及人的牲畜，以色列的安然无恙。牲畜是埃及人所管理的动物，现在一只不剩。接下来是狍灾、蝗灾，所灭的则是被造物中的植物。你几乎可以听到创世纪1:11的话，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可以眼下埃及呢，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留下。出埃及记10:15。再下来是黑暗之灾，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第10 21节到23节里的黑暗，不是关灯后的那种黑暗，而是漆黑漆黑，黑的人不能动弹的黑，也就是新约里的说的全然黑暗。可是以色列人却能享受光明，这实在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相邻不远的两家人家，一处黑的人不能动弹，另一处却光明照耀。神创世的时候，神把暗和光分开，创世纪一章四节，一句话，神把埃及带回到了创世之前的时候，埃及人的住处创造被消灭，他们回到创世纪一章第二节的黑暗之中，唯一不同的是少了渊面黑暗。要不了多久，到了过红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的确是把他们带回到了创世的第一天，好叫他们知道谁是主，谁说了算。事实上，最后一个灭长子的灾，也就是降灾的最高潮来临时，死亡降临在埃及。我们看到埃及的动物、植物、黑暗、光明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给颠倒了过来。神通过这十灾告诉法老和埃及，唯有他才是创造主。圣经里还有两处提到这些灾，那是在诗篇78篇和诗篇105篇。有意思的是，在这两首敬拜程序式的优美的敬本诗篇里，叙述的不是十灾，都是七灾。为什么是七？七字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用了七天。没错，七代表了完整。但最重要的是，神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因此整个创世用了七天。两位诗篇作者列出了七个灾。在第七灾结束的时候，神创造的被神拆毁。没有第七日的安息，他们回到创世之前，待在没有生命的永恒黑暗里。以色列人走过红海之后，往回望去，在那片土地上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生命。这位创造之神拆毁了埃及，同时这位拆毁的神也是新创造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经文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写的。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些灾，在启示录里面会向全世界倾倒下来，倒在恶者和一切装作是神的人身上。这位创造世界之神也是审判世界之神，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世界。然而我们感谢神，他不但审判，他也创造。假如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学到的只有毁灭，那么就没有希望了。但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荣耀是神毁灭仇敌，但为以色列创造出新天地，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那就是以色列人故事的结局。不仅是他们的结局，也是我们的结局。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终将被拆毁，神将除灭一切权柄，一切邪恶。不但如此，他还将从毁灭与混乱之中重新创造出新世界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把法老受审判的故事写出来，是为了给神子民带来安慰。什么样的安慰呢？当初神从黑暗混乱中创造出美丽的世界，神从审判带来的黑暗混乱中也将造出秩序井然的新世界。最最重要的安慰是，那混乱与美丽结合在一起的十字架和复活，神将混乱和审判倾倒在十字架上，世界顿时一片黑暗。耶稣基督承受了我们的罪当得的审判，在这看来是毁灭与黑暗之中出现了复活之光。复活之后给我们带来了礼物，应许和将来整个新天新地的凭据。你看， 审判法老让我们看到，这位是创造之主，埃及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生命不在他的掌管之下。术士们能够仿效前两个有关尼罗河的奇迹，一离开尼罗河，他们便无计可施。神不但控制尼罗河，他也控制土地、天空、动物、植物、人类，因为他是创造之主。这些事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好消息，是因为这位创造之神在圣约里应许了他们。他以他的大能拯救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去到了美丽的家园。这不正是保罗应许我们的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能够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信靠神，是因为整个创造，整个宇宙没有一平方英寸的地方不属于他，不在他的掌管之下，并且他早已应许救你的灵魂到底，好叫你住在那新天新地里，给你的故事带来荣耀的结局。我们可以信靠救主，因为我们的救主就是创造主。愿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他，愿他带给我们安慰。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你的仆人讲解你的圣道，使我们认识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父啊，因着人的罪恶败坏，人的狂妄悖逆，父啊，你审判这个世界，你的审判是公义的，你的审判也是美好的。主啊，你的审判要将创造拆毁，因为这原造的世界已经在行为之约中被约受到了咒诅。我们感谢你，你创造这个世界，你也审判这个世界，并且你也施恩拯救这个世界。父啊，你没有纵容罪恶，你没有放弃人类。父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这些受造之人、受造之物，在地上如此的狂妄放肆，这是何等的可耻，这是何等应该遭毁灭。主啊，然而你怜悯了我们，我们是不配的人。正如以色列人，他们在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中，他们在你与亚当夏娃所宣告的那起初的福音应许之中。主啊，如今我们也借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也是仰望你赐给亚当夏娃这悲惨堕落之人的那起初的福音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成了新造的人。主啊，你正在地上新造教会，你正在地上拓展你自己的国。主啊，巴不得你的国早日降临。主啊，巴不得你的国降临在这地，尤其在我们身处的处境中。主啊，求你施行审判，求你施恩，来借着圣灵和圣道，借着你无数的你的仆人，使我们归回真理，使我们建造合乎你心意的真教会。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